现在讲的是弥勒发问序当中的最后是四福难已经讲了两个，现在是讲第三。这先把这个福难两个字真正的了解呀，才能听懂。福隐福啊，暗藏的意思，隐伏在文殊的内心，要反难弥勒，弥勒要请他答复，因为他们彼此都是大菩萨啊，那么弥勒要他答复啊，那么他就内心有这种要反难的意思啊，但是不是说出来的，只是伏在内心，没有说出来。而伏在内心的话，为什么会知道呢？弥勒是等觉菩萨，是一生补出的，当然他能够了解文殊的内心啊，可能有这种的反难的意义，所以一一替他解释，因此叫做四福难。他这个内心扶住要反难的这个意义啊，有四个阶段，前面讲了两个，第三呢，文殊的内心是会这样子啊，扶住这种反难，说既然要截断大众的疑问，那么你也是一位大菩萨呀，你亲近过很多佛呀，你的修学也是很了不起的，那么我们应当要彼此来筹量啊，来研究啊，你单要我一个人的好像不大对吧啊，我们彼此来研究研究吧，应当要怎么答复啊，看你的意见怎么样，你能不能先把你的意见说出来呀。我是说内心里第三个福难了，有这种情况啊，那么你要我答，但要我那好像是说不过去，我们的互相研究应当要怎么来答复啊。那么因此弥勒就说，你要我来互相研究不是没有道理啊，也可以，但是呢我懂得太少了，我内心是这样想，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40多年了，所说的法虽然是很多，但是他最初在菩提树下成佛的那一刹那，他成佛那个境界呀，从来不曾说过，那么因此寄送里面就问说，佛作道场所得妙法，如果要我来向佛像研究的话，我心里想，40年来他还没有说过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那种的境界所以说佛坐在菩提场，这个道场啊就是指菩提树，菩提树下，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所得到的微妙之法，菩提树下夜度明星而悟道的所得到的妙法，40年来从来不曾说过，是不是要说这个道理呀？所以下面两句呀，就是深问啊，提出来请问了。弥勒提出来请问说：“未欲说辞，未当受记呀。”你要我提供意见呢？我想，也许是佛要说他菩提树下成佛的那个境界还没说出来啊，是要说这个道理呢？辞就指这个道场所得的妙法。是要说这个道场所得的妙法呢，还是要为大众受记啊，受记将来成佛的是这个事实啊。那么这是弥勒的第三番的请问了那么这个福难解释过了，我提供这个意见，但是究竟要说哪一种我没有办法截断，那么因此就请问文殊。所以文殊后边的答复的句诵到最后啊，有这么一首句诵：诸人今当知，合掌一心待，佛当欲法语，充足求道者。正是答复这个第三个问题这是在文书答复的这个文字的后边句诵可以查得出来的。那么虽然到了这个第三段了， 最后一个狐疑，恐怕这个文殊内心又升起这种的反难了，那么文殊会这样想，对了，弥勒，你这样说就对了嘛，你这就是大悟了，不是要说道上所得的妙法就是要受记，如果不是要受记，就是要说妙法，你不是已经大悟了哈？文殊啊，真是大智慧。他以这种反难，你这个已经答复了啊、那么因此啊，弥勒又提出来再请问了啊、所以下面偈颂说：是诸佛陀众宝严经，即见诸佛此非小缘。弥勒的意思说，哎，文殊菩萨，你认为我这样说就算答复了，太笼统了吧，不应该是这样吧。那么以这个光明所示现的诸佛国土为众宝所庄严所清净，并且见到这个万八千佛陀里面种种的殊胜境界，这不是小小因缘嘞，怎么可以用我这么草率的这个答复就算答复呢？应当不是这样子吧。所以我还是要请求你呀、真正的结结实实的答复出来，不要用我这个笼统的说法就认为就可以了。所以最后一个句中啊，就是正请问。所以文殊当知啊，四众龙神占刹人者未说何等啊、那么这就请问说，文殊菩萨，你应当要知道啊，这个四众包含前面所说的两种四众啊，天龙八部龙神等，大家都在瞻看啊，瞻察于仁者就指文殊菩萨啊，看看这个佛放这个大光正在入定，出定之后要说什么大法，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为大家解释，不要把我这个笼统的说法就当作大佛啊。所以后面文殊最后的答复的句中说：诸求三圣人若有疑回者，佛大为除断，令尽无有余，正是答复这个问题啊。那么这就说明大家应当要好好的等待佛出定之后，就会替大众说大法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文殊没有推辞了，不能再推了，没有路可推了啊、那么因此后边必定有大福。那么总结上面四段的福难呢、这个弥勒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完全不知道，有的时候烈露锋芒啊，又好像知道一点，有的时候又像知道的很多，所以他前面的所有的请问的解释这个福难的文字啊，都很有意义的看这个翻译的人的文词的高妙啊，简直是让我们五体投地。他开头就说：世尊何故放肆光明？看起来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放这个光明啊？这是表示完全不知道。那么然后又说：何所饶意淹死光明？这烈烈露出一点锋芒，这必定要使大家得利益，得大利益。必定要使大家得大利益才放出这个光明，要怎么样子使大家得大利益，那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好像知道一点，这叫做略露锋芒，露出一点点锋芒来啊、表示他有一点知道。又说为说妙法未当受记，这已经是完全说出来了，后边就是妙法吗？妙法莲法经不是妙法吗？那么三咒说法都有受记，不是都受记吗？这完全佛盘托出，和盘托出，整个已经答复了啊、可是他最后他还是不愿意认为这就对了啊、还是要求要文殊答复，所以最后说占刹人者未说何等啊、那么这个又逃累到文殊啊非答不可了啊、那么这就显示他这个文词啊翻译得非常的微妙啊、所以从前那个唐老师常说呀，法华经的文句呀，那个句诵里面的微妙好的句子多得不得了，他那个句诵的好多的句子啊，在其他的佛经里面看不到的 所以法华经翻译到中国以后啊，那么鸠摩罗什翻译出来以后啊，脍炙人口很有缘故的啊，因为他的文辞太好了啊，大家都喜欢读，所以这个法华经的流通啊相当之广，而依法华经修学得到很大利益的，那么从历史上看起来，高僧大德啊，甚至在家居士们得到佛法的这个法华经的利益很多的。从前有个做大官的，他很聪明，一部法华经够背将近70000字啊，他能够全背起来。我们读一辈子还背不出来，别说背啊，背没有3句的。太虚大师半年就背起来了，一部法华经半年就背起来。那个做大官的是宋朝人，我名字讲不出来了。他把一部法华经背起来，古代人早上要上朝朝皇帝啊，都是骑马，从他的家到朝廷到皇帝的皇宫上朝啊，骑马的时间一去一回啊，正好暗诵一部法华经，背一部法华经，去背一半，回来背后一半，每天就是习以为常啊，天天上朝啊都要去背一半法华经，半部回来背后半部，那么去回就是一部法华经。世间人认为是读诵法华经或者是读经必定要在大殿里的对着佛像，你看这位大官他是骑在马上边走路边读诵法华经，功德还不是一样吗？所以呀、只要你自诚心那么好好的受持必定有大利益，所以后边经文呢、都有说到受持读诵法华经的大利益的。那么到这里为止，续段五段五个科判里面呢，第四发问序说完了，下面是第五答问序，丁字下第五答问序，科判看出这个书迷上的这个科判就可以知道。文殊答复的问题，答问序有两段，第一长文，第二句诵。他的答复有长形的文字，有句诵啊，所以先说长文，后说句诵。五字下第一长文分四段，第一为寸答，第二略举成见一答，第三广集成见于答，第四分明判答，后边的这个长文呢、有这四段，那么现在就先讲第一段为寸答，内心寸量想出来可能是有这些道理，为寸答。经文先把这段经文念出来啊，看看经文。而是文殊师利与弥勒菩萨摩诃萨及诸大士善男子等，如我为寸，今佛世尊欲说大法，欲大法语，吹大法锣，击大法鼓，焉大法衣。这一段就是几字下第一颗为寸答。为内心思维，寸细细思量，详细的思量研究叫做寸啊，为的细叫做寸啊。这文殊菩萨他也很客气的，就是根据他自己知道的详细想出来好好的思量，然后提出来答复。儿时就是弥勒请问的文字说完，那个时候文殊弥勒问完了，文殊就得答复，所以那个时候文殊师利文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与弥勒菩萨摩诃萨因为他是平辈啊，对他说话就是与说了那么就对弥勒菩萨说，并即为诸大士说， 不但是对文殊对弥勒说，同时也为当时的法会当中的诸大菩萨大师就是菩萨的译名，也就是菩萨的通称因为他能够发大道心，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上求下化，他是发大菩提心上求下化的之士，士就是人，所以叫做大士。有些地方也翻作开士、正士，因为很多不是一位，所以叫做诸大士，有诸位菩萨了。文殊大夫诸大菩萨说，善男子以下，就是文殊大夫的话。先略略的根据他内心所想的，先简单的举句话答复出来。善男子等，善男子就是菩萨的通称，菩萨的通称不一定是指男性，只要是菩萨就是善男子。佛经里面呢，往往称菩萨为善男子，那么文殊对弥勒跟诸大菩萨也是称他们善男子善有世，由世间善，有出世间善，有出世间的上上善法。现在这些菩萨都是修出世间的最上善法，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广修六度万恨，是大菩萨，所以是出世间的上上善。男子者，丈夫之一他有这个大菩提心、大力量，能够做上求下化的大利益的事情，所以叫做善男子就是大丈夫不是呆板的指男性。所以这个慈州大师啊，他曾说他说能发菩提心，能行菩萨道，女性也是善男子，就是女中丈夫就是也是善男子不要以男女的性别来分别，只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通通都是善男子。那么现在这个善男子就是菩萨的同称那么文殊对弥勒对诸大菩萨说，善男子等，等者等于其他一切在会的听众，如我为尊，如按照了按照我文殊过去所见到的，我加以思维，细细的想一想，寸就细细的想为镜如是如细，寸细如金我看到现在的境界，我就想出过去的境界我想到过去的境界来对照现在的境界，所以叫做为寸因为文殊他是过去已经成佛了，他是一尊古佛呀，示现做菩萨，他哪里有不知道的，但是他还是谦虚的说，根据我所知道的，我想出来提供你大家来做个参考吧。今佛世尊，今现在了，寂寞现在佛释迦牟尼佛为九法界中最尊，所以叫做世尊以下就是他所为寸的事呢就是以下面的五句话呀来表达，先说出他内心所想的欲说大法按照法华会议里面的解释说，说大法就是大佛说法瑞，前面有六种瑞相吗？欲说大法，佛一定是出定之后啊要说大法那么这就答复前面的说法的瑞相的这个疑义因为我想到古佛，从前我见到的佛，他也是说了无量义经之后入定，出定之后说法开权显实那么说无量而归于一那么我想到过去佛如此，现在佛应当也是这样，说无量义经入定然后出定之后啊就要开权显实了，开权显实就把过去所说的无量法呀通通收归于一，一是什么呢？就是大法，大法就是一，一是什么？一圣法，教也一，理也一，行也一，人也一通通都是一佛圣， 究竟一佛圣法，就是诸法师这样的离题。那么这个大法就是这个一法啊，无量义者从一法生，就是这个一法啊。现在在法华会上就是要收无量义归于一法啊，所以欲说大法就是搭这个说法锐，欲大法语头一个欲字啊，就是落下来啊，从空中落下来的啊，这个动词叫做欲，雨啊是雨水，比方说雨水啊，天空落雨下雨的时候啊，大地都蒙润了、啊，得到滋润。现在佛说法好像降下甘露法雨，甘露法雨啊，大众都得蒙润啊，都得佛法的滋润，所以这个欲大法雨呀、啊。就是答复前面的玉花瑞，玉花瑞啊、前面不是佛入定之后天遇四花吗？曼陀罗法、摩诃曼陀罗法、曼殊沙法、摩诃曼殊沙法啊、下这个四种花从空中落下来啊、这是一种瑞相啊、现在佛要说大法滋润大家，好像前面的玉花那一种的瑞相，就是显示啊佛要说大法的这个表示。那么这就是显示住行相第四个阶位的菩萨呀，通通由此破无明正法身啊，所以欲大法语，吹大法螺，螺是号角，号角，例如这个部队里面吹的啊号角一样啊，这个号角一吹啊，大家都是按照这个规定啊去办事啊。那么这个吹大法螺。就是法罗就是改号势力呢啊，这就是答复前面六瑞当中的大众心喜瑞，大众心里很欢喜啊。现在佛吹大法罗说大法啊，大家听到必定有三大欢喜啊，那么由此障碍的除去，众生的善根的根基会发动起来啊，从此把这个人教行理通通收归于一法，就是一佛圣法，那么通通回归成佛啊。那么这个前面都是不曾说过的，一切众生都是归一佛圣，不曾说过的，现在就要说了，这叫做吹大法锣，击大法鼓，击敲击了打了啊，击大法鼓，击鼓啊有推进意，击鼓是推进，古代啊打仗战争的时候打仗啊这个擂鼓的时候啊就要往前进，击鼓往前进啊、那么现在击大法鼓呀，就是显示大众由此听到佛法以后得到的受用啊，六番破无明啊，能够使众生破无明，这就是大佛前面的地动瑞。前面瑞相里面六瑞有一个地动瑞，就是大地六番震动啊，动涌袭整猴机啊，六番震动，六番震动就是显示表示说啊，这个六个阶位的菩萨道佛断惑证真，就是住行相地。等觉妙觉这六个阶位啊把无明烦恼断除了，破除四十二个这个无明，四十二平无明，然后最后成为妙觉，就成佛了。显示所有的菩萨所有的无明大地都动了啊，那么无明纷纷破啊，法身纷纷正，一直到妙觉成佛，所以叫做击大法鼓，就是推进一往前推进，破无明正法身啊，所以叫做击大法鼓。最后一句焉大法义焉说啊，那么这一句就是大佛放光瑞啊，那么佛放光的用意在哪里呢？就是显示出定之后要说大法啊，焉说大法啊，过去佛百猴像的放光，光中显现种种的国土瑞相，那么后来出定之后啊，就是说法华经了， 那么现在可以知道佛正在入定，等到佛出定以后啊，一样是要说法华经的。所以这就是显示佛要演说这个大法，表达这个一圣实相的真意，所以叫做焉大法一啊。上面五句文殊想到古代清净日月灯明佛那个时候的事情，配合现在释迦牟尼佛的入定情况，复文会议啊完全相同啊。这里本来有六瑞，只少了一个入定瑞，为什么会没有入定瑞呢？因为这个上面五种瑞相啊，都从入定而起的，入定以后才放光，放光以后才有以后种种的这个瑞相，所以入定是总啊，不用说。也是必定有入定才放光的啊，那么所以把这个入定呢、认为是总一，包含在五种之中，这五种就是从入定来的，所以不说入定啊，也就含是这个六这个入定的意义了。那么这就是完全答复前面六瑞之乙呀、一一说清楚了，这是根据法华文句、法华会议所有的解释。那么这样子说明啊，也就是配合前面的六瑞一一表达出这个佛出定之后要说法华经的那种现象。法华经执掌书他对于这五句啊，他有他的看法，也有一套解释，他这个解释也浅显，初学的人呢、也许比较容易明白，我不妨说出来做做参考。执掌里面解释说，就是这五句从欲说大法说起啊、这个所谓欲说大法呀，法为什么叫做大呢？因为这部经所说的法呀，教大，理也大，行大，果也大，教理行果通通都大。这部经所说的教理行果通通都是大的，一佛圣吗？没有比这个更大，大是周遍大而无外的大不是对小年大的大。所以这个欲说大法是总义，总显示将来说的法华经是具备教理行果都大。那么欲大法已啊，这是别名教大，与有滋润意、运泽意啊，起来做比喻呢，就说明佛以一圣教法呀，滋润众生的根这个根基的因心啊，使令每一个众生都能开佛之见，以这个法语滋润众生，使众生都能开佛之见。那么欲大法语呀，就是表示佛所说的法较大，而这个较大呀，就是使众生开佛之见。因此叫做欲大法已，吹大法罗，为什么叫做吹大法罗呢？这是别名理大，另外说明理大，法华经的理大，罗是号令，以号令为一，取来做比喻，比喻这个理，这个理啊是一圣的理法，号令所有教化的众生的根基，通通都能够视佛之见。开示悟入吗？这是视佛之见，好像部队军队里面吹的号角，大家都要按照这个道理来求证，所以使众生都能够视佛之见。吹大法罗就是别名理大，使所有的众生视佛之见。击大法鼓，这是别名行大，修行的行，行大，鼓称力的意思，推进的意思哪来做比方修行啊？这就是以佛以一圣修行之法来勉励众生使令众生依法修行啊，好像对阵击鼓往前推进，而每一个众生都能够悟佛之见，开悟的悟，能够悟到佛的知见。所以击大法鼓说明行大使众生悟佛之见。 最后的严大法医，这是别名果大。为什么说严大法医是别名果大呢？演绎，这好像演戏，登场演戏呀、这是表演呢、借这个假象啊，演出这个真正的意义。虽然演戏的人是假的，可是那个表示出来的中间等等的道理呀、那是真的啊、来激动人心啊、那么取这个道理来做，比方做果呢？比方做果的，这就是佛语开示众生成就究竟一圣的果的，所以演出这个一圣的果法呀，来动众生的根基的阴心。使令众生由此修行啊，正入佛之见啊、所以好像登场演戏呀、表出这个真意来，使令众生呢、体悟这个佛的之见而入佛之见啊、那么这就是别名果大而使众生入佛之见。那么他这个解释啊，就是把《法华经》的原文来解释这四句，道理很显明、很清楚。头一句是总一啊、那么这个欲说大法啊、就是总说教理行果都大，是总标。那么欲大法已，就是别名教大，那么就是在众生的根基，就是开佛之见。出大法罗，别名理大，就是众生是佛之间；集大法鼓，别名行大，是众生悟佛之间；焉大法仪，是众生明白这个果大，就是究竟的果的果大，那么是众生入佛之间。以《法华经》后边方便品所说的开示悟入佛之见啊、来说明这个四句的意义，很有道理。而且浅显易懂啊、我觉得配合起来，再加上前面的解释啊，对于这几句话就能够得到了解了。上面就是第一，为寸大；下面几字下第二，略及成见一大。文殊，因为大家急速要知道吗？先简略的举出过去曾见过的事情，先来答复。使大家呀不会疑得太难过啊、赶快先提出一个简单的答复来。这经文说，看这经文，诸善男子，我与过去诸佛曾见此瑞，放肆广疑，即说大法。是故当知，今佛现光亦复如是，欲令众生贤得闻之，一切世界难信之法，故现此思瑞。这就是略及成见已答，先来个简单答复呀，使大家先吃一下一颗的定心丸。诸善男子，总称在会的大众，我与过去诸佛，我文殊自称，于就是在，我在过去我所亲近过的很多佛的当中，我曾见过这种瑞相，曾见此瑞，曾见过这种瑞相啊、那么曾见此瑞啊，这就显示文殊不是随便猜测的，不是道听途说的，而是我在过去诸佛边亲自眼见、亲自耳闻、亲身经历的事实，所以叫做曾见此瑞。放时光义即说大法，像现在释迦牟尼佛一样，先放光，放光如何出定以后就说大法了，放光以后就说大法，这就显示他所答复的有根据，不是随便说的。那么过去既然如此，现在应当也是这样吧，佛佛道同啊。是故当知，今佛现光亦复如是，由此之故，我们应当要知道，现在佛，今佛就指现在释迦牟尼佛，现在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放出光明来，那么这个道理也是相同的，因为佛佛道同啊，过去佛既然如此，现在佛应当也是如此，没有两样。 啊，那么直接放光一丝啊，就是大佛啦、他陀六瑞啊，六瑞通通都是由放光中显现出来的。那么道理整个都表露出来。欲令众生闲着闻之，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要使令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知道、听到啊、这个难信之法啊、因为《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即前显实，就在全法里面显示一时，那么由此一千二百人都是升起疑问来了，那么即显本，就在世纪里显出这个根本久远成佛的世纪，弥勒也因其争辩来了，那么由此就可以知道这一部经所说的真实难信之法，那么前面弥勒问说依佛因缘而有此瑞，现在大佛说欲令众生闲的文字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啊、故现此瑞，把它表达出来了。故现此瑞，思就是此，因此之故啊，才现出这个瑞相来啊、这正因前来略问的意义，说现在读一个简单的答复啊、必定要到这个时候才接答啊、这是起训于大众啊、认为他是亲身经历啊、所以略具成见的大夫说直说放光一事，没有详细说他陀六瑞的情况，那么这就是显示略答，就是简单的大夫啊。至于这个难信之法，怎么难信啊？我们进一次加以研究，进一步加以研究啊。所谓难信之法呀，一切世间是总该九法界众生，菩萨以下通通包含在里面。世间有三种世间，有依报的国土世间，正报的有情世间，就是众生。而正报当中还有这个智正觉世间、有情世间、六凡法界、智正觉世间、四圣法界。现在这里四圣里面，菩萨以下。九法界的众生通通包含在内，要使令九法界众生都得到闻到这个难信之法。怎么难信呢？现在释迦牟尼佛到了法华会上已经说法说过四十多年了，四十年前所说的圣是三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信有五性，所以众生有五种根性不同啊，有声闻性、缘觉性、菩萨性，有不定性啊，产提无性，有五种分别。这当中只有一分半的众生能成佛，其他的不能。定性声闻不能成佛，定性缘觉也不能成佛，无性产提也不能成佛。而不定性的众生当中大概有一半吧，菩萨性是一定成佛。所以不定性的一半，菩萨性的全，那么只有一分半能成佛，三分半不能成佛。以前说的差不多都是这类道理，那么而且也容易了解。现在法华经说的不是这样了，不是跟从前一样了。圣是一圣，一佛圣法啊，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后边方便品就说了，只有一圣法，无二无三，圣是一圣。那么现在呢，五性就是一性，一切众生皆能成佛，举手低头皆成佛道啊、这就难信了，跟前面的不一样啊，不是三圣五性啊，现在是一圣一佛性，人人成佛，没有一个不成佛的，所以难信。我们平常说只有佛一个人呢、读的究竟正觉，只有佛才成佛，那么其他的人是还不能够成佛的，声闻人不敢说能成佛。现在不是了，你看后边三周说法，阿罗汉统统受记成佛，所有的众生都能成佛，何况是阿罗汉呢？这个法是难信的，所以叫做难信之法。现在说的是一切众生都成佛，是难信。平常以前说的，只必定要修行经过三大无数劫、三大欧僧祇劫才能成佛。现在这里呀、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当下就是佛啊，不过你是理即佛，由此努力进修，明智即佛啊，观心即佛，相识即佛，分证即佛，到究竟即佛，即心是佛啊。那么现在说这个当下即佛的道理呀，人所难信，所以叫做难信之法。现在在人天大众之中啊，说这些难信之法啊，使令大众要体悟即心是佛啊，那么无二无三的这个宗旨，所以叫做难信之法。所以一切众生所谓难信啊，难信的道理就在这里啊，因为这些道理从前没有说过的啊，41年来不曾说过这么微妙的法，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从来不曾说过，现在都说出来了，所以叫做难信之法。因此之故才现出这个瑞相来啊。上面是第二段啊，略即成见疑答，先来过略答啊，给大家吃下一个定心丸，知道后边呢、啊。文殊必定有很殊胜、很特别的演出，那么从来没有听过的，后边文殊就会先说出来了，那么先提供给大家，的大欢喜。所以后边第三呢、啊，集字下第三，广集成见于他，把过去他曾见过的详细说出来，详细说出这个成见的。这个道理呢，答复啊，文字很长了，有三段。庚字下第一，因一佛同，一尊佛，日月灯明佛。第二，因二万佛同，二万佛同就是两万位同名的日月灯明佛啊。第三，因最后佛同，最后一位啊。日月灯明佛所经过的事实情况，把它一一列出来。现在先讲第一，因出第一尊佛通啊，就是过去久远之前有这个日月灯明佛啊。那么这里有三小段，第一时间，第二标明，第三说法，有这三段啊。那么这个因一佛同啊，先列出第一位日月灯明佛的实际情况，分这先三小小段。第一时间，就是指久远之前的日月灯明佛出现的时间在什么时候。经文，诸善男子，如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欧生期间，这就是时间啊，佛出现的时间，时间就是时间啊。那么文殊对当时的听众弥勒以下所有的听众说，诸位善男子，各位菩萨，如按照我所知道的，我把它说出来，过去是从前了啊，从前什么时候呢？多久啊？无量无边，无数量无边际，不可以心思不可以的无数界，无生其实无数，无数界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时间以前呢，有一尊佛出现时间啊，这是标这个时间。下面第二标明，列出日月灯明佛的名字来。儿时有佛，儿时就是这个久远界前，无数界前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出现时间，这个佛的名号呢，号日月灯明如来。列出他的十号，这是成佛了就要有这十种通号啊。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出现时间，这个佛的名号叫做日月灯明如来，日月灯明是他的别名，这尊佛的别名啊。日月灯都是表示光明啊，日是白天的日光太阳，月是晚上的月光月亮太阴灯是日月照不到的地方，例如房间里面、防空洞里面就要用灯光那么这个日月灯啊，是比方佛有具备这三种功德，日表示佛的智德，智慧的智，月表示佛的断德，因为月啊有圆有缺嘛 表示佛断烦恼功德圆满，烦恼断尽，所以有断的断烦恼成就的功德，愿比断的，灯比恩的啊，教化众生，使众生的利益，是灯比恩的啊，恩惠的恩啊。那么日月灯就是表示佛具备智德、断德、恩德的三种功德。又日表佛的智慧，月表佛的禅定啊，日月就是般若智慧跟禅定具备，这是自行的功德。灯啊，这个灯的光明啊，是照日月所照不到的地方，这是显示出度化众生的功德，就是化他的功德。那么总合起来就是表示一心三智，一心三智啊，大智度论里面说三智一心中德，就在我们一心中具备这三智的功德，所以叫做一心三智啊。那么这一尊佛叫做日月灯明啊，就是比方他智德、断德、恩德具备，定慧具足啊，自行化他功德具足啊。那么由修一心三观，成就一心三智，所以有具备这个三德啊。这是日月灯明的别号，如来以香啊，是佛的十种通号啊。成佛了必定具备这十种通号啊，如来是第一，应供第二，正遍知第三，明行足第四，善事第五，世间劫第六，无上士调御丈夫第七，天人师第八，佛第九，世尊第十，还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啊，或总或别啊，或分或合，这个道理呀、啊，我们留下次讲啊。经文就是讲到第五大问序当中，广举成见一大一佛同的第二标明还没讲完，标明里面呢、啊，刚刚讲到日月灯明佛啊。